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在路上，其实几天以前我的车就一点点，整个刹车有一点点感觉可能快要坏了，所以突然想到这个刹车的问题，我就记得，大家记得好几年前了，我第一次要来和你们分享的时候，就是两年多了啊，就是开车开了一点点，突然刹车声音太大了，我知道不能继续了，我就打电话给田弟兄说，哎呀，真的对不起啊，我来不了了。啊，突然想到，其实我们也用 Zoom 分享很多了，以前好几年都是通过 Zoom， 所以说你介不介意我回家在 Zoom 跟你们分享？那是就是我们第一，我是第一次跟你们分享，你们当中谁在？记得我分享的是什么？
诗篇
肯定是诗篇。诗篇
83嘛。
你令到我谈诗篇。诗篇103篇。
哦 ，OK， 还有一首歌的。
是的。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医治了我一切所有的疾病。他救赎我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他使我如因返老还童，以美物使我得以知足。是的，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诗篇103篇。我在神面前许了一个愿呢，我盼望有一天可以实现，一定会的。我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背诵这个经文，我要说，主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你救赎我脱离死亡，你的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听了以后，哇，上帝的为我们做了很多啊。他有没有赦免我们的罪孽？有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啊？有没有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啊？有没有以他的仁爱慈悲做我们的冠冕啊？好，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赦免？你有没有经历过他的救赎？他的意志。所以我们读经不能单单啊很好看，看得很舒服。特别诗篇对我来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过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更多的去深深的去经历到神的奇妙。诗篇103篇不是单单前几节，还有很多节经文，其中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卫，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经文特别在旧约里面，你们知道出现了多少个？刚才在约雅这个咒也出现了，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在单单在旧约出现了九次。第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当摩西 要说耶和华，我要见到你的荣耀，把你的荣耀彰显给我。耶和华说可以，你站在这个山边，这个山崖边等着吧。当上帝的荣耀，他的本属性经过的时候，耶和华他自己这样宣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知道，这个就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一种奇妙。如果你经历过上帝的赦免，经历过他的救赎、医治，你的生命有改变，只是从某一个角度，你就经历过、看见过上帝的荣耀。不要以为我要，有些时候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特别想说：“主啊，把你的荣耀给我看看。”这个都是我们的盼望，可以见到神的荣耀。不过荣耀，上帝的荣耀不是单单去见到他这种光，奇妙的光，不是单单这样。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救赎、怜悯，被他的爱充满，去爱我们平常不可能爱的人，你就其实已经见到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怜悯慈爱充满着你，你就去爱。上帝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对于敬畏他的人就这么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就把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就怎样怜恤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好像尘土一样。你知道吗？上帝看透了你和我，我们的生命真的好像尘土一样，从尘土来，有一天也归于尘土。不过他看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本体怎么被剪了，他看见他的形象，他看见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看见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就怎样怜恤我们。我们在座有几个是做父母的，都有，最多有几个孩子？两个有没有？三个有没有？没有三个孩子的？
没有
孩子啊！恭喜你们！对不起，我有四个。我故意结婚，他说：“哇，这最厉害！”不是，我有四个女儿，三个是我们自己生的，第四个是我们在中国领养的。昨天老三、老四，他们现在住在一起，在美国。他打电话跟我们聊，每一次女儿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聊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开心，心里面都很喜乐、很满足。我们不愿意经常逼他你要跟我们聊，不是这样的，他们要真的从心里面愿意。当孩子们遇见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面第一个心态是什么？责备、发怒、抱怨，是不是？我也是。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为什么？啊， 只是人呢、啊。不过上帝他第一个概念不是责备，他第一个想法不是发怒，他因为他真的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那这里没有说上帝不发怒，不轻易的发怒，不随意的发怒。我们发怒的时候怎么样？很容易就失控，是不是？我们控制不住。上帝不是这样的，他是满满有怜悯、有恩典，不会随意的发怒。所以盼望我们，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太很轻易的、很随意的就发怒。给自己一点空间啊，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冷静下来，祷告一下，然后好好的跟孩子聊。盼望我们真的体恤他们。现在孩子生活长得很有名，他们面临的挑战很多，他们受的影响 ，social media 媒体。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盼望我们多陪伴吧。如果你要一个孩子不做一些你不愿意他们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找一些更好的去替代，必须要找一些好的替代。我提议你们跟孩子去做运动吧。我现在开始打 pickleball， 有没有听过 pickleball？又非常好的运动。今天我们其实来到这个话题，就是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其实有另外一个诗篇要跟你们分享，不过还没有分享这个诗篇，可能下次我来的时候。首先要给你们一些背景，给你们一些这种啊，从这个故事、这个圣经的背后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背景。如果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好像有上文有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串通为什么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在诗篇里面何等的重要。有没有发觉偶尔看诗篇的时候，大部分的诗篇谁写的？大卫，肯定我们都是知道大卫。还有谁其他做这些写出来这些诗篇的？摩西写了诗篇九十篇，是不是？我分享过。还有其他好几个。不过有十一章的诗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叫可拉。可拉 Sons of Korah， 可拉的后裔。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物的 名字啊？有听过。这个人物不简单这个人物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看他的一些这个他的背景。没有回到这个民数记看这个可拉的他的生平的时候，首先我要引用到新约这个犹大书一句经文。这个经文在警告我们信徒不要走这个该隐的道路。该隐所做的是一种道路，还有不要效法这个巴拿的错谬。第三个了，也不要效法这个可拉的背叛，可拉的背叛。所以新约怎样总结这个可拉，就是他的背叛 rebellion， 叛逆背叛。如果一个人一个朋友背叛你，他做了什么？
出卖
你。他说这样，反过来做的跟他相反。他说他会怎么样对你好，最后背后出卖你。有没有经历过 背叛的这种感受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活的没有很久，迟早都会有，是不是啊？
背叛、欺骗、
欺骗，
对呀，
很冤枉。
这个其实是一生人多少都会经历过，耶稣他自己也经历过。为什么在被别人背叛的时候，心里面？很痛啊！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朋友背叛你
，It's okay，
这是 OK。如果他是你好朋友啊，就痛很痛了啊！如果你是你最亲密、最近的人呢、啊，啊，这个太痛苦了。渴啦！在圣经里面，在民数记十六章比较详细的谈到这个家族，这个可拉跟他几个老乡呵呵，有一个叫做以斯哈，另外一个叫做哥侠，你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都是利未的后裔，曾孙。利未是谁啊？利未人是上帝拣选成为殿里面，上帝的殿里面的祭司，还有所有的服事和所有的敬拜，都必须要通过利未人。所以这三个人跟亚伦是亲戚。亚伦被上帝拣选做大祭司，是这三个人特别可怕，好像他是首领。他跟他的这几个亲戚走得很近啊，谈一些各样的事情，慢慢一个话题就出来了。咦，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摩西跟亚伦啊？又要当老大了。你有没有看见他们？我们是不是都有听他的话？你有没有发觉都是他们说了算啊？咦，我们也很有身份啊，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也是头啊，我们也很不错啊，所以慢慢这种话题越讲就越怎么样，好像这个病毒一样。最后他跟250个首领都是在这个民族里面有声望、名望，都是领袖，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一起来，去起来攻击摩西。他们这样说啊：“摩西，你擅自专权，你独权的、啊，你。”不是我们所有在会中所有的人都是圣洁吗？好像只是你们圣洁。耶和华难道就在你们当中，不在我们当中吗？你们把自己抬得很高啊，超过所有的会众。这种挑衅，这种攻击。 来到摩西面前。我们听了这些，可能也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不过最后我们问，为什么这些可拉跟他的同党会生出这种概念、这种思想、这种思维出来？圣经说，私欲，人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大以后就生出了死亡。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说啊，他们就是这样啊，很多权柄啊，没有，其实他们也有，他们也高，很有兴旺，很有身份，很有地位，也很富裕。不过人在私欲里面其实很特别的，就是永远不够，权力不够，财务不够，身份不够，声望不够。所以看见摩西、亚伦，他们就生出这种嫉妒。我们特别要注意，弟兄姐妹，我经常在不同的教会，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分享过，在私塾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是差不多，有人的地方，有组织的地方，很多时候有两个令到我们都出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有金钱，还有权柄，高低身份的问题，都在这种情况里面，私塾里面，包括教会里面，都会出问题。求主经常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恶行，有没有这种真的不是从神来的这种思想。摩西听见这个话，你听见这些话，如果有人讲攻击你，你会怎么样？
再说一次。
摩西听到这些可拉跟他的同党攻击他这些话，如果你听到一些人攻击你，用不同的话行为来攻击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有什么反应？
那就少看什么情况呢？
别人攻击的时候，你舒服吗？
当然不舒服。我只可以翻圣经。
反击，反攻，你会不会啊？
没有，先祷告上帝。上帝说：“声音在他，道路在他，我都已经历过。”
如果真的做得到，上帝真的就在你里面。真的，如果靠着人，我们的反应就是反攻反击，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怀疑，我们会发怒。摩西听了以后，这里说他伏在地，他伏伏在地，他整个人伏伏在地里面。这个身体的表达不是伏伏于这些可拉跟他们的同感，他是伏伏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他首先把自己谦卑下来，他没有反应 react， 他知道如果用人的血气情欲去反应的时候，这个问题会越大越大。他没有，他反而跪在神面前，俯伏在神面前。有没有看见他生气啊？有没有看见他在发怒？ 他这样说，他对可拉他和这一党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这些话真的很触动我。他没有用他的方法，没有他的血气去跟他们狡辩，没有说我没有，真的没有啊，我绝对没有啊。他是在说让耶和华做主吧，让神说话吧。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人与人之间关系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想很多为自己辩论的，看到很多的角度，大部分都是我对他不对，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可能我也有一点点问题，不过我大部分问题都是他们。这种模式没有这种思维，他只是说耶和华只是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谁可以亲近他，是他拣选的，可以来到神面前。表面很简单啊，真的做出来就很不容易。这个姐妹刚才说，你曾经可不可以随便跟我们分享一点点？
好，我就是刚进主日堂的时候，就是一个邻居他占我们的土地，土地占了，那时候我刚进主是92年进主，在发生事情也是在92年年尾的时候，这个也很奇怪，我是92年一月份的，也是二月份进主，在过年的时候进主，就发生土地被别人占了。就是没有赚到他占我们的钱，这个这土地没有给我们钱，本来那时候他就4000块钱，后来这一家人，我们也没有跟他们吵，没有跟他闹，我就每天跟我哥哥每天跪着祷告，跟上帝要跟上帝说，我说啊，上帝，这个钱如果是属于我们的，你赶快可以还给我们。如果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安排这样的话，我们也愿意是接受这样啊。我们没有跟对方去吵去闹，真的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刚信主。我听上帝的话，不吵不闹，吵闹我们犯罪。上帝，我们祷告了，我们有能力，上帝不会听。我们就想，凡事都有上帝能力。那时候刚信主，圣经都有说，凡事都有上帝能力。如果没有经过上帝允许，不会领导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听上帝的话，都天天祷告。这一家人钱没有还给我们，我们那时候刚刚信主，是经过很多患难的，还欠很多债。我们那时候欠很多债，家里也没困难，很贫穷。哎呀，那时候我们就是向上帝说，天天祷告，这个钱也没有还给我们。但是这一家人只过了半年，发生车祸，损失了很多，就在我儿子，他这个那时候钱，我看他去医院做了半年，在那个部队医院，还有那个所有的损失，我看他损失很多很多，不止我那个事情，好几万，全部整一个辆整辆汽车，那时候是叫什么名？还都想来啊，叫什么车？我叫那个比较高级的车。2000块，4万块，我听说是4万块来的，全部报废。那这个人就反正病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听说不怎么做事情，我那心里面有伤，被别人撞了，晚上被别人撞了这个车，被撞了这个车地方跑了，跑了也没有人，反正就是自己付。后来我那个地他又卖给别人，他本来想占我们的地拿来盖房子用的啊，后来发生这个事故了，没有多长时间卖掉。卖掉我们也没有下掉，我们就是算不上的，是这样的，真的有经历这样，很短，只是半年时间发生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跟我婆婆说，算了，他不要再祷告，上帝已经做事，帮我们做事，我们都看见了，就把这件事情忘记掉了，没有再去提起这4000块钱。感谢上帝，还有其他的，要说很多经历太多了，信主现在92年到现在30多年了，经历很多很多。 我不见得，我就分享这个。
哇，谢谢你的分享。
分享这个。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分享。
所以说我们进入了如果不记啊，
是。
有时候刚开始病人进入会不舒服，会很难受很难过，其实上帝都在保护你。
是是是。
那我们就是安静，安静在上帝面前祷告，就是这样，不要吵不要闹。
是。是的，审判是在主，他必伸冤。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经历了这些，虽然好像还是被人背叛占便宜，不过当我们这样去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做主吧，主啊你处理这个事情吧，不过这种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改变，内心这种真的很实质的改变，真的你没有办法去读经读出来的，是要亲身的去经历以后，你才会有这种改变。所以我盼望你们以后如果会遇到这种情况，好像这个姐妹的见证，摩西的谦卑，让耶和华做主，给他做主吧。我们不能在这些事情做主。就这个经文，其实我们都大家都听过也看过，当这250个人可巴带出来的一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的，摩西很生气，不过他是交给神说，神啊你处理他们吧，这个是你的事情。最后上帝把这个地张开，把250人都吞进这个地里面，还有一些家属，还有他们的财产都吞进这个坑里面。这个背景就是这样，这个故事结束了吗？只是可拉的后裔，他的同党都受审判了，故事结束，看完戏了，回家了。在民数记26章，有一个很简单一句话，上帝这样说，可拉的后裔不会死。如果从某一个角度，可拉他的背叛，他的罪孽，上帝可不可以追讨他们的子孙呢？是了，可以了，直到3代4代，对不对？不过民数记26章说到这一句话，可拉的后裔不会死。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怜悯？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宽容，他的慈爱，给可拉的后裔有机会？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去了很低谷的地方，不管是生活啊，不管是属灵的生命啊，我们就被人的问题吧，个人的问题吧，罪的问题吧，很多很多的，在低谷的时候我们都很想翻身翻盘，是不是啊？做生意也是一样，生活很多时候，哎呀还有机会。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们要面临的一些挑战。如果你是可拉的后裔，你家族都有你的名字啊，你的血缘，你的名字。如果可拉的后裔慢慢在很多的年代，可能几百年的时候上学，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叫可拉，你是可拉的后裔， 祖先不是老哥背叛上帝被吞了，为什么你还在？为什么你不跟他们一起？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傻孩子，哦，你是可怕的一代，你跟爸爸一样，你跟你祖先一样，就是这样吧。可拉的后裔，第一个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这种羞辱，这种羞愧，这种家族的仇视。我们知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这本经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跟别人说，也跟不给别人看。不过可拉的家书，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读过。哇，这种羞辱，没有面子，容易吗？我记得我读四年级的时候。逃学肯定老师不好啊，教得很糟糕跟我姐姐一起逃学逃了几天之后，就我们就停了 一年级，就没有四年级到五年级。所以没有升到五年级的时候，哎呀，怎样去面对其他的同学啊，没有面子，很受愧嘛，所以就申请从下午到上午读，还有那时候分的，所以就不用见到这些以前的同事了。人都是这样，很多时候遇见这种受愧的事情、受辱的事情会怎么样？逃避，逃避，不愿去面对，渴望。肯定要面对这一切，可怕的后裔。还有要面对什么？不被接纳，没有安全，没有价值，在怀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你要我生存在这个家族里面？这一切。一代一代，怎么样去走出来？怎么样去翻盘？怎么样去胜过？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事情？这种羞愧，这种没有面子。肯定，如果没有人知道的，我们不用说就可以了，不说出来就可以了。不说出来的事情，永远都是一个秘密。秘密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是的，可能会变成黑暗，会不会？可拉的后裔，他们要面对这一切。不知道在哪一年哪一个年代，突然可拉进入了上帝的殿，开始服侍上帝。他们的角色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带领人去敬拜上帝。可拉的后裔教育灵长成为赞美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可拉的后裔慢慢就进入这种圣宫里面，慢慢他们的祖先可拉想要得到的，因为这种背叛得不到，反而他们的子孙慢慢进入这种职分，这种圣功，这种特别分别为圣， 的角色。他们不是单单带领很多来敬拜的人进入这种敬拜里面，他们还有看门、守门。不要以为这个角色不重要，还是很重要的。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有一个不知道谁说的啊，我经常记得，每一个圣人、圣洁的，我们以为很圣洁的人，都有一个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一个未来。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可不可以审判我们的罪孽？当然可以。他可不可以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呢？当然可以了。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他不永远怀怒，不会永远的。长久的责备，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反而他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呢？天比地有多高，他很敬畏他的人，可拉以后就是成为敬畏神的人，他就把他们的过犯东离西有多远，他就把他们真的一切的过犯不记得，完全的忘记。刚才开始的时候，诗篇一百五十篇的诗篇，其中有十一篇是可挖的。以后你看诗篇特别要注意可挖的诗篇，不一样的，跟大卫的诗篇不一样，很特别，很重要。今天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可挖从这种背景进入到这种上帝很喜悦很特别分得开来一种职分，在上帝的殿里面敬拜神啊！下次我来跟你们分享。今天是预备礼，不过回到这个话题哈，其实从某个角度，我们都有这种可怕后裔的经历，你有，我都有。因为我们都有罪，被罪捆绑的一些经历，在罪里面我们都很多的羞愧，很多的羞辱，很多的黑暗。教会里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看人，是不是你好你更好，大家都好，没问题没问题。其实教会的问题就是，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有一种过去。不过如果真正的从这种过去要走出来，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到神。今天我们几乎就谈到这个，因为下一次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要知道吗？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这个经文除了诗篇一百零三篇以外，诗篇八十四篇，在我的信仰的经历里面是，也是一个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经文。啊，可挖的后裔，从一种臭名啊，一种没有名声、被人看不起、歧视的名字，成为圣经里面可挖、多美、多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更重要的就是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把一种这种背景的人，从这种死亡、这种黑暗带出来，走进一种光明，走进一种服事，走进一种生命的道路。是的，这十一篇可拉的诗篇，从某一个角度，真的在这种圣经的历史里面，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不知道帮助了我有多大。如果没有可拉的话，我真的没有今天。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这个可拉，不是感谢他的祖先他的作为，是感谢上帝怜悯可拉的后裔，也怜悯我们。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通过可拉的这个悲惨，帮助我们看见你真的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愿意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去多经历、多经历这种从你来的怜悯，让我们的生命可能从某一个角度，从这种可挖的背景走到可挖的现在。是爱主的，是成为一种很特别的信仰里面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